我们今天一起看的经文呢，刚刚读过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到24节。这两节的经文呢，是常常在很多教会的聚会里头被引用来到做祝福的经文。按结构呢，这两节的经文是很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在第23节呢，就是那个祝福的内容，第24节呢，就是那个祝福的依据。在第23节里头，你又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的。其实那里是有两句说话，这两句说话呢是互相平衡的。第一句说话和第二句说话是平衡的。在第一句说话里头有两部分，在第二句说话也有两部分。第一句说话的第一部分和第二句说话的第一部分是互相平衡的。第一句说话的第二部分和第二句说话的第二部分又是互相平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将第24节分成四个部分 ABCD， A 和 C 是平衡的， B 和 D 亦都是平衡的。 A 是什么？A 就是赐平安， B 呢就是使你们全然成圣， C 呢就是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D 呢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赐平安就是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彼此平衡。然后你们全然成圣，同埋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亦都是互相平衡的。 A 同埋 C 是配角来的， B 同埋 D 先至是重点。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祝福的经文都会见到的模式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 和 C 的意思是什么呢？赐平安，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个意思就是在个祝福的内容里头，愿你们在地上的时候是有好日子平安嘛，灵魂体都得蒙保守嘛。所以个意思就是你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有好的日子，有平安蒙保守。然后 B 和 D 呢，你们全然成圣，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个意思就是在永恒的里头，你们是有蒙神喜悦的生命的光彩，全然成圣嘛。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嘛，就是在永恒的生命的里头，在上帝的眼中是蒙神喜悦有永恒生命的光彩。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祝福的经文的模式。愿你们在地上有好日子，是为了你们能够可以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轻松一点，轻省一点，以致能够可以专心专注去追求永恒生命的光彩。所以在地上有好日子，在地上有平安，身心灵灵魂体都得蒙保守，这个其实是配角来的，那个不是重点来的。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地上有平安，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灵魂体都得蒙保守。其实上帝有一个期望， 是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可以专心一些，专注一些。当我们地上有平安，我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地上少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轻松一些，轻省一些，就能够更专注去追求上帝所喜悦我们追求的永恒生命的光彩。这个主角和配角的关系是很清晰的。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这个更加明显。英文的圣经怎么翻译这两节经文的？ May God himself, the God of peace, sanctify you through and through. May your whole spirit, soul and body be kept blameless at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在语文的结构文法里头很清楚的，个重点在哪里？个动词是哪个？是 sanctify you， 是 be kept blameless。 这个才是这句说话那个的用意和焦点。 sanctify you， be kept blameless， 无可指责，全然成圣，才是那个祝福的内容的主角。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很多基督徒对祝福那个的理解，很多时候将那个关注点就是放在地上的生活，究竟我们是不是顺利抑或不顺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有平安，我们地上的各方面是不是能够蒙保守。很多时候基督徒将祝福那个的重点就放在地上的生活，特别是人生的遭遇，是顺境逆境，成败得失，贫穷富贵，这些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以为祝福那个的意思。但圣经从来都不是这样看，祝福的模式是很清楚的。愿你们在地上有好日子，是为了你们能够专心专注去追求永恒生命的光彩。主角从来都是永恒生命的德行，永恒生命上帝所喜悦那个生命的属灵生命的素质，那个品质，而不是地上的顺境逆境，成败得失，富贵贫穷。基督徒信仰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如果基督徒的对祝福的理解只是放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顺境抑或逆境，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基督徒。但是圣经的祝福的模式从来那个配角，愿你们在地上好日子，是为了个主角，你们能够专注专心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追求永恒生命的蒙神喜悦的德行品质和光彩。圣经的其他的祝福经文你都看到同样的模式的，这个主角和配角是很清楚的。譬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亦都是经常被引用来到在教会聚会作为祝福的经文。那里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没错，这里祝福的经文是说神是赐平安的神，但神赐我们平安在地上有好日子，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得到成全，遵行他的旨意，藉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头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才是祝福的焦点，主角和配角的关系非常清晰， 这个是圣经里头祝福的模式。你看其他祝福的经文，你都看到同样的意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因为这里也都牵涉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反省的问题。因为在第23节里头有一句，那里讲话，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所以这个经文在圣经里头就有一个很独特的位置了，因为它是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结构的问题。人的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在教会的历史里头，人的结构有不同的看法，有所谓三元论、二元论、一元论。而这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亦都不少时候被引用来到去支持三元论的看法。所谓人的结构的问题，就是说究竟人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有几多部分，这个就是人的结构的一个信仰的问题。所谓三元论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结构三部分，二元论就是人的结构两部分，一元论就是说人其实是一个整体。所谓三元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被经常引用来到去支持三元论，就是因为这节经文里头有一句灵、魂、体好像是可以分成三部分。这种的三元论的看法在华人教会历史里头也都有很长远的影响，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看回华人教会的历史，三元论的看法主要就是地方教会系统所主张的。大家知道在地方教会系统里头主张的三元论的看法，灵与魂与体是可以分成三部分，是一个影响就算今日很多的华人教会都是深受影响的一种属灵主义的看法。什么叫做三元论呢？三元论的意思就是人的结构分成三部分嘛，灵和魂和体，尤其是强调的就是灵和魂的分别，这个是三元论的重点。所以在三元论的看法里头，认为灵就是人能够同上帝沟通的那部分，而所谓魂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那部分。所以无论是灵无论是魂，根据三元论的看法，都是有感情的，都是有意志的，都是有理性的能力的。不过灵就是同上帝沟通，魂就是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的意识同其他人的相处那部分。三元论的看法就是特别强调灵和魂的分别，甚至是强调要压抑魂，而呢是抬举灵。所以魂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些属灵主义的主张在华人教会历史里头非常深远的影响，到今日很多的教会仍然受这种看法的影响。不过当然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好像有这样的感觉，但圣经里头其实不是很多经文是给我们好像能够支持三元论的看法的。其实很少经文是好像是支持三元论的看法的。当然另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亦都是会经常被引用来到去好像支持到三元论的看法的。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那节经文大家都熟悉啦，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呢节经文亦都系会被引用嚟到好似支持三元论嘅睇法，因为呢节经文话好似灵同埋魂咧系能够刺入剖开，好似系能够分开两部分咁样。另外，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十四节到十五节，亦都系一节经文，有时候会被引用嚟到去支持三元论嘅睇法嘅。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嗰度话：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好似亦都系有啲支持三元论嘅味道喺节经文里头。但系圣经里头能够被引用出嚟，好似支持三元论嘅睇法嘅经文，其实好少，差唔多就系咁多啦。所以亦都有唔少嘅基督徒提出嚟话，点可以只系三几节嘅经文，就建立一个咁庞大嘅属灵神学嘅系统呢？即系你知道地方教会嘅系统，属灵主义嘅主张，是一个好庞大嘅一个思想，好庞大嘅一个嘅，即系神学嘅一个嘅主张，咁厚嘅十几册啲书，唔知你有冇睇过？十几册就系讲属灵主义，就系讲呢个嘅三元论灵与魂嘅分别，特别系强调要压抑魂，要去抬举灵。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就说，怎可以圣经只有三几节的经文，你就将它无限扩大，然后建立一套这么庞大的属灵主义的体系呢？所以在教会历史里头，对人的结构这个信仰的问题，亦都有二元论的看法，亦都有一元论的看法。什么叫做二元论呢？二元论就是认为人的结构其实是两部分，就是精神的部分和肉体的部分，所以就不再在精神的部分分开灵和魂了，灵魂就只是一起就被看为精神那一方面，精神那部分。身体就很明显是物质性，然后精神就是另一部分，而在精神那里就不再分灵和魂了，这个是二元论。但是在当代的华人教会来讲，其实慢慢是越来越在反省的里面接受一元论的看法。一元论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结构其实不可以这样将它斩成几部分。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其实是一个整体来的，是一个全人，是整个人，不是几部分。所谓精神的表现，身体肉体的表现，这些只是人整体整个人的不同的表现，而不是几个不同的部分。人是不可以斩成几部分，是整个人，上帝的创造是全人，是整个人。所以就不会赞成甚至二元论说将精神和肉体是分开，因为二元论这种看法也很容易变成一个很大的危机。如果你将精神和身体分成两部分的话，就很容易有一个倾向，就会说哦，精神是高贵的，是高尚的，而肉体是卑下的。但这个从来不是基督徒信仰的看法，从来不是圣经的看法来的，这个只是希腊哲学的看法。希腊哲学就是认为精神的部分是高贵的，肉体的部分就是卑下的，这个其实是希腊哲学。所以为什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第一世纪初期教会面对主要的异端有两个嘛，大家都知道了，也都成为哥罗西书主要的内容。哥罗西书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初期教会两个主要的异端而写的。哥
嗰兩個主要嘅異端，其中一個大家都聽過，就叫做諾斯底主義啊嘛，或者叫知識主義。佢就咁主張。所以前幾年喺新聞報告，大家都聽過啦，話有考古嘅發現有猶大福音啊嘛。猶大福音其實就係當時諾斯底主義嘅文獻嚟嘅。呢、這個諾斯底主義喺當時初期教會嘅時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异端，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要针对的两个大的异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知识主义。这个洛斯底主义其实是受希腊哲学影响，就是说、哦、精神是高贵的，肉体是卑下的，所以耶稣基督既然有肉体，他就不可能是最高的神。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肉体嘛，所以他最多只是一个天使或者次一等的神，他不可能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最高的那位上帝。所以这个就是洛斯底主义。所以保罗要反对他，要在哥罗西书澄清。哥罗西书的重点就是基督论嘛，就是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他是造物之主，他不是受造的，就是要针对当时那个的异端。所以这个二元论是很容易有这样的倾向，就变成呢精神是高贵的，肉体就变成卑下。但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尊贵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讲到这个救恩，这个救赎，耶稣基督救赎是包括了身体得赎的。大家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廿三节，或者腓立比书第三章廿一节都是这么强调的嘛。我们盼望将来是肉体这个身体都是蒙得赎救赎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我们的灵魂得救的，不是只是精神那方面得救的，是整个人的救恩，整个人的得救。所以罗马书说我们盼望将来身体都是得赎的。这个是一元论的看法。所以为什么譬如说你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旧约的圣经《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讲到人是那个的整体，很重要的我们的信念，《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里所讲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不是个意思，不是说只是你保守你的心就可以了。这里那个保守你的心是代表你整个人嘛，这个本来就是一种文学的技巧，一个修辞的习惯来的。当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不是只是说你保守你的精神就可以了，保守你的心灵就可以了。他讲的那个心那个字是代表你整个人的，你整个人都要殷勤谨慎，要被保守。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很著名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了，后来耶稣基督引用过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很熟悉的经文。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那里是耶稣基督回答有人问他究竟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最大的。这里所讲的心性力意，或者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原本的经文，不是说我们有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都要尽然后去爱神，不是这样的意思嘛。这个是一个修辞的习惯，文学的技巧。这里所讲的心性力 义，其实都是全部都是代表整个人的意思嘛。即你知道，尤其是东方人的写作习惯，这个是很明显的，重复是为了强调嘛。这个是那个很羞耻，一个很即大家都知道的习惯，一个的写作的技巧来的，重复是为了强调。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成日都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然后重复一些重要的事，重复是为了强调。而在重复的时候，在修辞的习惯里头，很多时候是用不同的字的，那美丽一点嘛，写作的技巧来的嘛，你重复但用不同的字，但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心性力义都是代表整个人的，你整个人都要爱主你的神，不是说我去解经的时候呢，心是什么意思啊，性是什么意思啊，义是什么意思啊，力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心性力义都是四个重复而强调你整个人都是要爱主你的神，这个诫命中最大。所以在当代的环教里头，慢慢就会比较接受明白全人的福音。一个人是整体，上帝创造人的是整个人，而这个救赎，这个救恩也都是整个人。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两节祝福的经文里头，就说我们蒙神的祝福是你整个人都蒙祝福的，整个人都蒙祝福的，你的身体自然得到是会得到蒙神祝福，你的灵与魂，你的精神心理各方面都是在上帝的祝福的范围里头。身体得到祝福、平安，甚至是医治，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一个不陌生的观念。即我们基督徒都很相信神祝福我们，赐我们平安，是包括对我们身体的保守，我们有病的时候神是可以医治我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平时不是几祈祷，最恳切祈祷的时候有病的时候，最恳切祈祷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去求神医治他的健康，医治他的身体。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身体得到平安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心灵精神方面得到平安，这个反而不是很多基督徒平时会留意的。但圣经告诉你，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祝福，亦都是包括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这个是基督徒精神健康的问题。其实在环教会的传统里头，尤其是属灵主义的影响，其实对这件事是陌生的。因为在环教会的历史里头，在属灵主义的影响里头，大家都知道，甚至认为呢，基督徒是不会有精神困扰的，基督徒是不会有心理病的，基督徒是不会有情绪波动的，不会有精神病的。你知道在属灵主义影响里头是这样看的，在环教历史里头有一个很即长时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圣经讲的嘛，我们是要常常喜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就会常常喜乐的，你不会不开心的，你不会有精神困扰的，你不会有心理的问题的，你不会有精神病的。这个是属灵主义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人是会病的，人是会病的，而且人的病有时不是只是身体的病的，精神、心灵、心理都是会病的。在现代生活的很繁忙的压力底下，神经衰弱、情绪的波动，甚至是精神的困扰，甚至是抑郁，其实都不是罕见的事来的。人是会病的，身体会病，心灵都会病，精神都会病。而神的保守、神的祝福、神所赐的平安，是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心灵。 所以箴言书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就话，有时身体的病都仲容易啲去忍受，但系心灵忧伤，谁能承担？箴言书第十八章。如果你睇现代嘅科学嚟讲，大家就知道人嘅内心其实有好多好基本嘅需要嘅，好多基本嘅需要嘅，包括譬如话生存啦、被爱啦、被尊重啦，觉得系有力量啦，觉得可以唔被控制啦，可以反而系可以控制啲嘢啦。呢啲都系喺人嘅内心里睇到好基本嘅需要。如果呢啲基本嘅需要唔能够得到满足嘅话，对整个人嗰个性格嘅成长、心理嘅成长系可以带嚟好多嘅伤害的。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好多人喺我哋平常嘅生活里头，我哋遇到好多人，你初初可能觉得好奇怪嘅，你见到佢哋嘅言行举止古古怪怪嘅，咁奇怪嘅，点解咁奇怪嘅？但原来我哋知道，好多时候呢啲好奇奇怪怪嘅表现，系嗰个人其实喺啲好基本嘅内心嘅需要，从细到大喺佢成长嘅过程，可能都得唔到满足嘅。得唔到满足嘅时候，佢自觉或者不自觉，就会透过一啲嘅行为，自觉或者不自觉，甚至自己都唔知嘅，系去寻求翻嗰啲基本需要嘅满足。所以我哋知道话，人其实系内心有好多嘅驱动力嘅，好多嘅驱动力喺我哋嘅经验里头，你都会知啦。见到啲人奇奇怪怪嘅行为，好似好难理解，不可理喻。但系其实呢啲系内心嘅驱动力造成嘅。譬如乜嘢啊？乜嘢嘅驱动力系常见噶？譬如讨好人啦、啊。有啲人咧，佢好怪噶噃，佢做乜嘢都要讨好人嘅，佢唔可以接受咧任何一个人批评佢，话佢唔好嘅。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话佢唔好咧，佢承受唔到噶。所以佢所有嘅嘢做嘅行为就系为咗讨好人，要全部嘅人都话佢好，冇一个人话佢唔好嘅。讨好人嘅行为，或者要坚强咧。有些人的内心的驱动力就是要坚强、啊、我们说打落牙齿你要和血吞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不能够表现软弱的一面的，要很坚强的，或者要很刻苦，很刻苦、啊、或者凡事都要快，有些人很急的，什么都要快的，你怎么那么赶、啊、总之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这么赶的。然后呢，有些人就完美主义啦，追求完美的，一个小错他承受不到接受不到的。这些内心的驱动力有时会令到人的行为古古怪怪，不可理喻，当然亦都会成为人际关系很破坏的力量，周围的人很难顶，很难顶这些奇怪的行为，和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很难相处。但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都是正常，人的内心有很多的需要，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在成长的过程，性格的扭曲，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去追求一些心理的补偿，很奇怪的内驱力。但是圣经说，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赐平安，是包括医治我们这些心理、精神、心灵上各样的扭曲、各样的病态。愿我们的灵与魂与体都是得蒙保守，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这个是我们平时少留意的，但其实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你在日常生活见到一些人很执着的，想在一边，俗语叫想在一边的，很奇怪的，无论跟他说什么呢，都是想回过一边，想埋一边，好执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里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不要想埋一边，不要那么执着。很多人很不开心，内心很痛苦，很多的病态就是这些贪嗔痴。贪嗔痴，腓立比书到说，我们要除去这些无谓的、想埋一边的、不切实际的希望。腓立比书说，你要思想的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句都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讲。所以在人生的际遇上面，在生活上面，无论是哪方面，都要放低那些贪嗔痴，这样的时候，那个精神的困扰就可以放低，退一步能够海阔天空。我记得我初初受浸的时候，收到一份很有意思的礼物，我现在还放在我的办公室，一个装饰的牌可以挂在墙上。那个牌写了三句说话，他说求神赐给我宁静忍耐，接受我不能够改变的事情，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情，赐给我智慧能够分辨这两样东西。在人生的路上要放低那些 不切实际的希望，否则的话，不单止你带给你自己很多的痛苦，亦都会带给你周围的人很多的痛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这个祝福的内容就是圣经里头不断告诉我们祝福的模式。愿你们在地上有好日子，是为了你们能够更加专心专注去追求神所喜悦我们永恒生命的品德、德行和光彩，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个是祝福的焦点。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头很多祝福的经文强调的都是这方面？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上帝的祝福要我们成为义洁，义就是公义的义，洁就是圣洁的洁。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都是这样讲。彼得后书三章第十四节，上帝期望我们得到他的祝福是可以让我们安然见主，是当我们能够将来见上帝的时候能够无愧于心安然见主。这个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祝福的意思。五章二十四节就是那个祝福的依据，他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有把握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应许的祝福，他应许所赐的平安，他所应许我们灵魂体都得蒙保守，以致我们能够更专心专注去追求永恒生命的德行和颜色光彩，是上帝的信实所保证。上帝的信实就是这个祝福的依据，好像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都是强调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人失信， 上帝仍然是可信，上帝的信实是这个祝福的依据，我们能够身心灵都蒙保守得平安，是因为上帝的信实那个的保证。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你对我们的期望，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平安，灵魂体都得蒙保守，是你期望我们能够更加专注，更加专心去追求你所喜悦我们永恒生命的光彩、德行和品格。求上帝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你这个祝福的应许。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